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女孩坏女孩》，我们是一档女友聚会的闲聊节目，希望陪伴大家共同成长。我是 Ellie，
我是 Lynn，
我是 Jade，
我是 Serena。
太阳晒着，但是你时不时还能感受到田间的微风。
嗯，哇，那个香，那个茶香的味道。
对，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在办公室里面感受不到的。
越往那个龙屋里面看的时候，你就心情一整个大好，你知道吗？就车也变少。
而且你又是一个本身很喜欢自然的人。
对，然后我就把窗户开，我本来是开了空调在里面，然后我就把那个车里的空调关掉，以后把窗户开起来，我的手就放在那个车外窗外。
Hello， 我们这期的好女孩坏女孩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 Lynn，
我是 Serena。 噔噔噔噔
噔噔噔，要插入一个什么 BGM。 我们这期要聊一聊，就是我们这周，今天是周六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这个周一周二就是正好把这个上一期我们聊到要在户外做一个活动给他做好了
一期的回顾。
对，
对
对，所以这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顾的一个主题。然后这期主题，因为上次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这次我们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正好可以跟大家细细的去分享在这趟春日的旅行当中，哎，我们做了哪些事儿，然后呢哪些事儿让大家是印象深刻或是感动万分，就有太多太多故事可以分享了。所以我们
先跟大家介绍我们一个春日茶旅。
对，我们这次的活动是一个春日茶旅，就是在我创业的那个初期故事发生的地方，就在咱们杭州有一个叫龙屋茶镇的地方，
非常美
啊，就是漫山遍野就大山，绿色的大山。然后呢我们这次的这个两天的活动我们招募了十个左右的小伙伴。我们这次活动当中我们分了两天的这个行程。第一天呢我们是，我直接开始说这个事儿好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动相当精彩，但是第一天
内容多到塞不下。
就是我觉得在开始讲之前，我觉得我特别要感谢的就是愿意来参加的这些小伙伴。
对，
因为
他是周一周二。
对，因为我的这个活动是在周一周二，就是他天然的给大家设了一道屏障，就是这个屏障很难跨越，因为太多
来的都是富婆不用工作的人。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来的人真的心意，我就感受到那份真诚的心意了。
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令姐专门为什么会放在周一周二，是因为之前周末的时候，一是人流量非常大，也是因为周末的时候它那个房价也会偏高一点。
对，
对， 对，
就是我想着说如果周末按照这个成本去算，那我们的这个活动价格也会要提升。
对，
那为什么要让大家白白的掏这部分钱？我们如果可以放在周中的时候，平时的时候，那大家如果时间上可以协调的话，那来的话一定会感受到更好的服务。
它人非常多，那龙屋那个地方它是属于旅游的一片吧，对不对？
就是现在好多类似于周边上海啊哪儿的一些客人想要喝茶，他们就会包一个大巴开进来。
对对对，
所以就哗啦啦都是人。
杭州是大家的后花园。
哎，对
对
对，所以
是的。
这次我们来了之后，然后我当时也就看到小伙伴们一个个提着行李箱到的时候，就跟大家拥抱，对，特别特别暖。然后我们坐下来聊的时候，就有一个小伙伴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就说，我当时觉得这个周一周二确实是有一点点，就是想了一想啊，就是要不要来。但是他说，我后来一想，如果我不来的话，我不过就多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但是我来的话，可能我的生活里就会有一道难忘的记忆。
是谁呀？这么人间大清醒！
哎呀，真的是，就是我当时一听，心里面嘚儿一下，我就觉得对哦。确实是这样，然后所有人就纷纷点头，就是对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是要给自己放个假。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到的时候，我们先在那个露台上摆了一个签到台，然后大家可以在那儿领小小的周边呐、拍照的小道具啊，等等等等那些，包括我们的行程地图啊什么的，大家就在那儿合影啊、拍照，然后还给一人一瓶咱们自己的冷泡茶，因为天气特别热。对，就可啥都给想好了。
那天气特别热
啊，那天30度的天、然后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扇子，所以就是反正小小的细节一到就让大家暖到。这就是令
姐，就是一定要把东西所有东西做的极细极其的细致。
哎呀，妈妈级的照顾。我想说你这个缺不缺，那个缺不缺，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对，然后呢这个大家到了之后，你其实就吃午饭嘛。午饭的时候我觉得这次也特别要感谢我们这次民宿的这个团队。因为我们选这个民宿，很多人会说那这家周末没有房间，你们换一家不就得了吗？换一家确实有，但是我们查了好久，就只有这一家是自带那个厨房和厨师的。他们是现做的，
非常好看。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游泳池，天气泳池在那边。
对，
然后包括它的景色跟周边的几家 家都不太一样，所以也做了一些考察，是不是？
我们提前，比如说我跟小凡姐姐两个人就提前会先去踩点，然后把那儿都跑一圈，然后呢跑一圈之后每几个不同的这个酒店我们也都会去看一看，然后看完了之后主要考虑到我觉得住是一方面，吃也是一方面，所以在吃的上面你想大家千里迢迢的赶过来，结果你
吃得好，
因为很多没有厨房的民宿他们会用预制菜，
对，
或者是那些外面买进来的菜，
那个口感会差很多，
再热一热就不行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就给大家要安排好。所以当时我们就吃完饭之后大家也就特别满意，我们下午就去采茶，采茶的时候我还跟 S 老师在茶田间偶遇啊，这你当时来干嘛来着？
我要送垫子
啊，
送垫子，
哎，你看你也是，
对，送垫子，因为我们当天下午的时候因为我那两天就有课嘛，排得非常满，然后那姐就前后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俩就一直在对时间，然后那姐说什么时候合适把垫子从场馆搬过去，然后我们因为我们
光讨论这个就讨论了好几天，
我就笑死了，人家一直在对怎么样方便，然后怎么样是最省力的模式，然后让大家就是因为你要把你的我们到酒店里面是没有的，对，民宿的地方
民宿没有垫子，
对
我们得自己带。
我们其实本来想要在草坪上，但是会觉得草坪有点太湿了，
因为前天下过雨，
对湿气太重。
你看，哎，先暂停一下，先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其实在讲的就相当于一个活动策划的背后那些点点滴滴的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全部都是。
对，但是你这些小事儿不把它撸顺了，你就很难给到一个满意的一个服务和体验，对不对？所以当时你们看，这个天气是做线下活动最大的因素。哇，我真的这个心揪了好几天，我就怕那个周一周二下雨。
对，杭州最近全部都在下雨，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办完活动的周三
马上下雨，
下大雨，而且
暴雨。对，
所以真的是
感谢老天爷，
感恩天公，
对，感
恩天公。对，所以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当时你看。做一个活动的地点它也不断的在发生变化，一开始我们的设定是在草地上做，
对，
但后来又变成到泳池边做，因为草地上比较湿比较软，那个土猛怕粘到这个大家的身上或脚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又是一个很细的细节。那我们当时第一天下午，反正我们这个茶旅还是围绕着这个春天的西湖龙井茶来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刚好也是因为我们每一年自己在做茶的时候，就趁这个时间就是在推西湖龙井茶。
你知道我当时过去开车过去送完垫子，然后去茶间去找你们的时候，你们每个人不是带那个
斗笠
吗？然后还要围了个小围裙，你知道大家，你知道那个景象哦，看起来就特别的温馨，然后所有人都背那个小篓小竹篓，
对，
就是
放
那个
采摘的新鲜茶叶的。
对。那那个感觉好像特别好，
就好像就是真的是远离了那个城市上班的那种
很静，对，然后后面又是茶山，然后前面是一片就是一眼过去全是绿色的茶间，在那边小茶大家每个人就是很像那个田螺姑娘，
对对对，
然后再捏一下放在那个斗斗里面，
对，哎呦，而且大家都是沉浸式的在做这些事情，
非常沉浸，对，也没有人讲话，我好像记得好像没人讲话，
没人讲话，特别沉浸，
都没有人看到我来，
而且而且就是当时这个天这么热，我当时以为就是我甚至觉得说大家意思一下就好了，就你们踩几片
就好久哦，
对，你们踩几片你们就上来吧，大家就累了吧渴了吧，来我们回自己的房间去休息吧，结果大家没有要上来的意思，就是大家就是在下面就是完全沉浸，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舒服，而且好多人跟我说，我自己也感受到了，就是太阳晒着但是你时不时还能感受到田间的微风，
哇，那个香那个茶香的味道，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在办公室里面感受不到的，然后就大家体验完了之后特别开心，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在跟自然亲密的接触，
是的，后来我看工作小，你看我你们在活动的时候还会有工作的小团，就
小伙伴们
在那边就是
帮我们拍照，
拍很多的拍摄，就
是
航拍，
对，我们带了无人机，
对，然后
你看这些是不是也要准备？
对，这些都是细节嘛。然后你们还去炒茶了，对吧？
炒茶，对，这个我们当采完之后 ，S 是来过来放这个垫子的，我们提前一天准备好，把东西放好，然后呢，我们采完这个茶叶之后，带大家去那个一个师傅那儿，就听他，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锅，就把那个锅子弄起来之后就炒茶，
哎，手工炒，这个还真神奇，我觉得很多人会不知道。就那个茶叶是怎么炒的，就是它那个温度是手放上去以后是刚刚好的吗？
哎，还真不是，手放上去之后我告诉大家，真正的老师傅手工炒茶现在很少了，因为都是机器炒嘛，但是手工炒茶的老师傅你去看他手满手都是泡，它还不是碱，对，全是烫出来的泡。
天哪，
对，
所以它很烫，
它必须要用手去感觉那个锅炉的那个热度， 它如果太烫，茶叶会焦；它如果不够烫，茶叶又烘不干。所以它那个度要刚刚好。老师傅的经验就在这儿，他对这个度的拿捏是特别特别准确的。
就是等于他那个手就像体温计一样，
对，
温度计一样，然后一摸，哦，热了，一摸冷了。
然后我们让小伙伴怎么体验呢？大家戴一个那种粗布的白手套，然后就是一个手戴手套，另外一手不戴，你去按压这个茶叶，就我们刚刚采来的那一篓子，我们满满的一篓，大家凑在一块儿，就啪全倒到那个锅里面去。然后那个在翻炒的过程当中，你就已经闻到那个茶香了，就特别特别香。大家平常喝到的茶叶其实就是这样子烘制出来的。然后，但是他师傅会教我们，就是有一些动作啊、手法、啊，其实是有讲究的。
他不能破坏到那个茶碱、那个茶的那个。哦，
对，就比如说有的小伙伴他在抓它。你看这很自然，对不对？你把它往这锅底下
一
铲，你就想把它抓起来之后再往下一砸，
对对对对对对，
再去第二刀，但是是不能抓的。你一抓之后，那个就是片片就它全揉捏在一起了，不可以抓。所以你是把它用手掌这样平平的贴到这个锅边之后，又快速的把它拨回去，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那个手法也是要一直不停训练，
我们带我们的这个师傅，他说他自己也是半路出家，但他也练了一年才练到这个手法。
天哪！
对，天天这样弄着练了一年，然后他在。
铁砂掌
真的是铁砂掌，
突然想起来铁砂掌。
对，然后更经验丰富的老师，他手套是不戴的，
就纯手
套不戴，真的是纯手，所以他这个热度更烫，但是他就哇，因为快刷一下刷一下刷一下，这个茶叶翻炒的又均匀又香喷喷。
那他底下那个茶那个火是烧柴火吗？
不是不是不是，它是一个电锅，
哦、
它是有、
哦、
对、
啊，
它是有那个温度的。然后我们只开了一口。它就是有两口，就是正常开的时候其实两个热度都得打开，
嗯嗯嗯，
但因为怕烫到我们女生们，所以它就只开了一口给大家体验一下、
嗯、
然后我们旁边还有 一锅失败品，是上一上一组的人就是炒焦了的，就是那个茶叶就像梅干菜一样，就是一大
口、啊、颜色会特别黑，
特别黑，然后又没有办法舒展开，因为可能被捏过啦、
啊、
被抓过啦，就是细细的变得那种缩在一块的那种。
一般要炒多久？大概炒多久才能？
就是这个过程大家翻炒完之后，不是说这茶叶就可以泡了、
嗯，
它还会经过那个晾晒的步骤，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快。
嗯嗯，
这个只是一个手工炒制的一个快速让它的水分蒸干的一个过程。
十万个为什么？
对，
对，
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细致的、
嗯、
包括最后你去筛选的时候那个灰锅分拣等等都会有更多的一些工艺、
嗯、
所以整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
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特别是你们知道吗，我们这次来的小伙伴来自于福建，来自于潮汕，来自于
茶之乡，
北京都是、嗯，其实
跟茶有关系，文化有
关系，
对，跟
茶有
关
系，但是跟西湖龙井没有什么关系，
对
对
对对对对，
对不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
嗯，
就大家对这个特别特别喜欢。
对，你光想想你都觉得哇，这个光铁砂掌这一块儿都挺有意思，
很有意思，就是平常没有这个机会去带到。
是是是。
然后最后我们走的时候是，你看又有一小细节，给每个人带了一份可以现泡的小小罐儿的西湖龙井茶带走
茶、嗯，
就这个环节的一个小的 ending。然后呢，同时我们就坐在当时那个炒完茶的这个旁边的院子里面，庭院里面，
嗯，
直接就。
开喝，
给我们就开泡了好多、嗯、好多杯，然后我们就说这一个旅程当中，起码我们都人人实现了龙井自由，
对，
就随时随地都在喝，每一个环节他要茶，行，龙井茶伺候，就是那
个。他刚开始喝的时候，他那个茶会苦吗？是苦的吗？
不会，不会，非常清香，
清香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泡的茶都是属于明前茶、
哦，
昨天刚好是谷雨嘛，
对对对，
但是谷雨之后采摘的才算是雨前茶。
咱喝的也就是最贵的那杯茶，
最最杯的
最
贵的
那杯茶。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个时候带大家去体验或者？带大家就是推荐大家去自己买来喝，是因为这个阶段的价格它已经回落了。就是我们这个茶叶的这个带我们炒茶的师傅就说，比如说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梅家坞啊，一些产茶的地方，
嗯嗯嗯，
它因为区块特别小，其实就那么一小几亩地，
产能很低，
产能很少，可能你这个地方搜搜刮刮一来，也就可能一年有一个地方叫什么牛头山还是什么地方的那个、
嗯、
它可能一年只能出最多吧就十斤茶了，
哦，一点点，
但是它每斤得叫到可能要小十万的价格，
对，
所以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对。
那接下来你说全国人民不喝西湖龙井吗？不是，它这个茶叶来自哪？来自于龙坞，龙坞就算是二级这个龙井产区、
哦、难怪，
因为我们的，你看到没有，那个漫山遍野都是，对不对？我们的地很多，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我们这儿的量是很足的，但是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那些小的那些地方大家会觉得它贵，
价格会高，
是因为它的地产能很小，
其实它的味道其实是
其实是
差
不多
的，
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普通人其实根本喝不出来的，
嗯嗯嗯，
所以大家要喝一些品质茶的时候，包括去你说你真的有特别的需求要送那些贼金贵的时候，你可以去选那些，但是它那个里面你去挑选的过程可能也会有一个需要 内行的人带大家去分辨呢，
要不然它会混在一起。
对对对，不然有时候你其实可能拿一个很贵的钱买到的一个其实也就是还好的一个茶。
对对，
那像我们推荐这个时候去买呢，你不会踩坑，就对普通人来说你不会踩坑。包括我们自己理查德也是在只在这个时候出西湖龙井茶，就凑着它采摘下来就算是明前茶了，可是它的价格已经靠近雨前茶了。那你不是用一个最划算的性价比的价格买到了一个好喝的了吗？
大家在这儿就听到了，就学到了，学到了。
对，就是可能我同样一罐哈，我在这个一周之前有客人来问我说，令姐你们家现在茶是怎么卖，你们店里我当时记得那个页面是标的899一小罐50克、但是现在怎么卖，哎，一下子一两百就能买到了，你说这多划算呢。
对，
这就是口粮茶的
意义，这只能差一周左右。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在做活动在策划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所有事情的一个性价比，就是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大家是为了你的这个体验和信任而来的，就是不要把额外的这个东西附加给别人，希望尽可能让大家体验到是一个物超所值的感觉。
是，
所以呢咱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就安排了很多细节。我们采完茶之后，这个最重磅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那天晚上的晚餐是精心布置的一个山脚下的烛光晚餐。
等一下大家，等一下令姐会把那个晚餐的那个照片发出来，就特别美。
这个我
今天早上前去的时候，大家都在说你那昨天老师你昨天晚上没来，
哎，
美死了，
太可惜了，
是
吧？
是的，
对，就特别美，就是真的是在大山脚下，然后一条长桌，我们把蜡烛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又有桌花，每个人的位置上面，我们提前还设计打印了菜单，
哎，
全是细节，是不是？然后还有小串灯给它串起来。然后上菜也贼给力，就是这个民宿又得夸一夸，就是做菜真的很好吃。然后一道一道一道，就是真的是那天就是扶墙出，咱就说是扶墙出，就是太好吃了。还有很多小细节，我举个例子哈，有一个菜有点包成像石榴包一样的，就是像小笼包子一样的包法，但它那个薄皮里边包的是这个清明节左右杭州当地才能吃到的那个叫什么菜，芥菜还是什么的，就是只有春天才有的那个马兰头啊什么之类芥菜的那个那个绿色蔬
菜，
对对对，剁碎了之后包成那个小包包，就是无论从它的寓意还是从它的那个食材里面，我们都去结合了茶或者绿色或者春天
相关的话
这个主题，所以我们会觉得每一个的细节真的有扣在一起。但是这个真的不是说哎我一个人去想就好了，需要所有的团队的一个配合，所以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感恩和感动的。
对对对，他们也很细心。
是是是。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之前在 S 的馆子里做过的这个故事会，烛光故事会。
我好像还看到你们那个那天晚上还有朋友，是不是有那个粉丝过生日？是不是？
哦哦，对对对，这个晚餐环节里面，我们花影同学正好是他这个第二个18岁的生日。然后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知道？是我们细心的小文姐姐，她在填写大家来的这个表格里边把这个信息捕捉到
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夸一夸小文姐，全程这个小文姐真的是令姐跟我一直在说你都不知道小文姐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的
细心，
在整个活动里面就是跑前跑后，
真的真的细心，
一个人是做不了。一整个团队
的事情，对对对对对，要合作，
这真的真的真的。然后我觉得特别温馨的是，我看那个不有那个照片吗？欢迎拿着那个蛋糕的照片，我觉得天哪，令姐真的是做的太全了。
然后我知道欢迎他不是写文笔特别好吗？
对 对，
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是一本书和一本这个写作记事本。
哎、
对，就是他也特别高兴，他就觉得说这个生日过的意义就跟以往都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次来的小伙伴，那些女生们，彼此之间好像就像是熟悉了一样，虽然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大部分都第一次见到，但是那种熟悉的感觉，
天然熟悉感
天然就来了，然后大家就是围坐在一起特别特别的好，
可能是那个环境跟那个场景会让，
而且还有一个是大家都是因为同一个目的来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其实天然的被大家筛选了一批同样喜好同频的人，
对，
在这种活动当中你就能够找到那种安心的踏实的感觉。然后晚上大家就是聊天就是聊不够，然后我们就说到阁楼上去安排了一个烛光故事会。我们住的这个房子顶上是一个尖尖角的阁楼，就是小时候那种梦想中的
梦想，
对，尖尖角的阁楼一小窗，然后呢我们提前把这个蒲团一个一个垫子都把它地毯上铺好，然后中间一堆一堆的小蜡烛我们给它放好。然后大家知道我晚上要喝那个睡眠茶，我们给每一个人泡了一杯睡眠茶，这样不就又喝着茶又不介意说哎呀晚上会不是不是要叫啊什么之类
的。说给大家讲一下，真的是半夜令姐快一点出来跟我说我们刚聊完
真的
真的是睡眠茶喝完以后还聊了一点多
就我不是，就大家已经很困了，但是
就
又对，又忍不住，就觉得太可惜，只有两天，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好好聊，就那种感受。
那次在我们场馆做的那个茶会，
你们
也是一样
啊。
我们本来7点多要结束了，然后后来只聊到9点多吧。
对
对，后来大家说啊，不行，我实在太快，要回去，要回，又关店，关店了。
对，就是我跟大家说，可能在听我们这一期播客的小伙伴，可能还不一定能感同身受，但是事实我们试了那么多次活动之后，其实证明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人在日常的这个循规蹈矩的生活工作当中，其实是没有一个出口去真正的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的，
对，
很少有这个机会，
因为他好像那个时候就会比较拘谨嘛，
对，
你在一个很封闭或者很拘谨状态下的时候，你是没办法敞开自己心，
还有就是你可能没有这样一个场合给你去特别说说心里话，说说那些、哎、很私密的话、
啊、对,
对，所以就是我们特别为大家搭建了这么一个阁楼，私密的、烛光的、故事会的，哎呀，这个大家天然就很喜欢了。你看上一次我们在你的馆子里讲的是关于礼物的话题，
对，
这次我们就是讲说大家不停的在说走出来真的很值得。那我说这次走出来大家看见了什么呢？大家就在分享这个东西、
啊、
就是讲了好多，
好好，
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我自己也获益很多。然后你刚刚讲的喝了睡眠茶还是聊这么久
真的，我以为他要睡觉了、嗯、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很早去嘛，
对，
然后我就跟他留言，我一看差不多我11点给你留言吧，
对，完全没回，
完全没回，然后等到12点半的时候、嗯、突然间叮，我们才聊完
对，是因为大家都舍不得离开，然后我跟你说大家真的很困，牛牛已经在我那个大的那个垫子上已经就躺下了，他已经躺着但是还是在巴拉巴拉嘴巴在说，就是大家都舍不得离开，然后牛牛还一直笑我，因为我在开始这个故事会之前跟大家说，哎，明天考虑到大家要早起，好，我们就聊1个小时我说结果3个小时都没刹住车、
嗯、
太开心了。你看，但是好就好在我们是住在一块儿，
对，
下楼来各回各房间睡觉吧，晚安吧。结果我跟你说第二天大家碰到的时候就说回到房间
还在聊
天哪，这就是女生之间好了，接下去第二天的行程咱们就得请出我们的 S 老师。我先要跟大家讲 S， 我们上一期的这个播客大家记得我们聊了计划这件事情，所以在 S 准备这次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充分的用到了计划的这个原理，
对
对
对,
对,
对，
比如说我们大概聊这个事情是一个多月前他就开始想说，那你是一个茶山的主题，是一个跟自然相关的主题，他想到很多细节，我们到时候怎么练啊，这个动作比较适合用哪一套啊之类，开始设计课程。然后等到这个刚刚讲到说前一天的时候，他就要对说我这个垫子啥时候拿过去比较合适哈，有没有人接应等等的一些小事儿。然后第二天又跟我对，就是我第二天因为他是不在那儿过夜，那么第二天我几点到比较合适，我们做练习
时间然后怎么样，
对，我们做练习是7点半，但是5点半 S 老师就给我发信息，他说我已经起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来你来说说你的部分。
对，因为我觉得无论是跟令姐的这个活动也好，或者是我每一次活动也好，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在准备的时候一定要去贴合你的场地，贴合你的这个环境、
嗯、
当下那个环境，然后去设计你的课程，然后你才会让大家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们在这个活动当中或者在这个训练当中感受到了有一种心流的感觉，或者是他的身体获得了什么样的一个力量。我跟你说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起得很早，然后我在出发的时候天气有种蒙蒙那种感觉、
对，因为本来那天说要下雨，
对，就是很闷，就闷闷的，我想啊该不会到山里边的时候也快闷死了吧、然后后来就发现越往山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天气就会变得越清爽，因为它可能更开阔，它没有像城市当中那么多楼啊，
对对对对对，
或什么
的，对，
然后你就越往那边开，越往那个龙屋里面开的时候，你就心情一整个大好，你知道吗？就车也变少，
而且你又是一个本身很喜欢自然的人，
对，然后我就把窗户开，我本来是开了空调在里面，然后我就把那个车里的空调关掉以后把窗户开起来，我的手就放在那个窗外、然后因为龙屋再往里面开的时候，开龙屋里面的时候它的那个车是非常少的，几乎你早上你是没有什么车在那边，然后又比较偏，然后呢我就把手就伸出去，就是你就感受那个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舒服、然后微微的有点光从那个云层里面透出来、
对，
然后我想今天这个地方这个时间点应该就不会下雨了，然后等我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我就发现小恩姐他们已经把垫子铺好了，
是的是的，
超贴心、
而且都擦过，蹲在那儿擦干净，
对，全部擦干，然后他们还我过去以后他们就说小恩老师说你看这样摆合不合适好不好看，因为我们有一个对光嘛，比如说我们应该朝向哪一边会比较好、然后我们
是背向大山，
对
对
对对对，我们背向，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
你是背向，我们是朝向，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是会互相能够看到 一圈山的是周围的一圈的景色的，
对，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在动作的时候不是一个就是我们术语来讲的就是齿状面跟矢状面啊，还齿状面跟冠状面啊、
嗯、
或者水平面的动作，那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比如说旋转的时候左右两边、
哦、
扭转的时候能够回头看到我们身边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哦、
对不对，然后我们
这个就是一种设计，
对对对对对、嗯嗯，而且那天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让大家就是沉浸式的跪在垫上坐了一会儿冥想，
是的，是
的，对，然后
哦，这个地方我讲个小细节，我很受打动，嗯、就是 S 就说他说按照以往你做活动的经验，我们会准备一个冥想的音乐，
对，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山里，我们已经听到耳朵旁边的鸟叫声和这个风吹过的声音，我们就静静的去聆听这个声音就好了。
那天早上风非常舒服，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知道。早上起来那种徐徐的晨风嘛，它就是呼在你脸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那种
温柔的、
凉凉的、
嗯、
清清爽爽、凉凉的、
嗯。
然后它又不是那种又很冷、
嗯、
很冰凉、
也
湿湿的，
也不是强劲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嗯、它这种就是一会儿
柔和，
对，呼吹一下，呼吹一下，就非常非常舒服。然后我就让大家在垫子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平常大家也可以经常的做。如果你早起喜欢早起的话、
嗯，
你可以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像家里小区楼下也好，或者是一个特定的空间也好，然后你就去感受一下声音
哦，
耳朵是非常有力量的。所有的声音在穿过你耳朵进入到你的大脑的时候，你会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你会发现你的五官你的耳朵的听力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很敏感，那个时候我们获得的就是一种沉浸式的所谓的这种冥想的力量， 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治愈功能的。那天而且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山里面的很多很多鸟叫，就
对，
还就什么
你说你听出了
喜鹊
的声音，
因为我只认识喜鹊的声音、别的那种小鸟的声音好像很多很多，就你会听到这些声音在耳朵里面交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美妙的
对
一个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在大自然户外然后又是清晨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念练习，对我来说是很新奇的。
而且你看有些
而且我真的很震撼，就是当你说做完一些动作之后，好大家慢慢的把眼睛睁开，哇竟然是一座大山，就我真的被震撼到了。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是要多去这种山间里边去做一些无论是观云也好，就抬头去仰望天空，
甚至你徒步对不
对，
对，也是很好的，
徒步也好、然后最好是能够坐下来就坐在某一个地方、
哦、
然后你去看旁边的一草一木，你会发现你的眼睛你的视力你的视线你的耳朵你的嗅觉它都会变得特别的敏感，就是你会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五感是很强烈的，就是它的敏感性会很高、然后对你自己的身体的感知也会很好，这个力量练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很学习很认真的去学习这样的力量以后，你会对自己的身体了解更多，比如说你生病之前你会有征兆，你对自己身体的征兆会很敏感、
我最近有点不舒服了你就有感觉了，
非常敏感、就是还没等这个病还没有来之前你的那种体感就会早非常多出来、对，
然后你就可以提早治疗是吗、
哎、是预防一下
预防
预防一下预防一下
OK OK
对对对，而且你也会更好的去调节你的就是你的心血的频率，你知道吧，就你
哎，这些都是养生小知识啊、
大
家可以听一听，
真的真的
大
家可以我就是不要以为它是就是说说而已，是它是真的可以的，就是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地方其实就是对我来说我一直会用到的一个词叫体感，这个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一种体感，就是我们因为做过这样的一个练习之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舒服的感觉是这样的，你再回归到自己日常的时候你哪里觉得不舒服了你也会有一个对比的感受，
就我就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在冥想，我们在也不是冥想，大家就不要把这冥想想得太神乎其神、就是我们专注就叫专注好了，
对，
我们那天早上起来在山中闭上双眼，我跟大家说说，我说请大家闭上轻轻的闭上双眼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他闭上以后那个眉头还是紧的
哦，
就你很能够看到大家中间那个川字纹的那个眉头都是紧皱的，但是等他做完两次呼吸或者是他真正的沉下来有一点点肩膀松下来然后去听耳朵，就比如随着你的口令去听真的听外面的声音外界的声音去闻空气中的味道的时候他的眉头就会松下来，当你再睁开双眼的时候你是真的是用自己的双眼去感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这个明亮度去看远处的山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还是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休息的， 在某种
其实身体它自己会找到自己很舒服的那种方式。
当然当然、
嗯、
一定会的。
这个你看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
嗯，
就你就是他可能没有适应到这个，突然把它放到一个很舒适的地方，他还是一开始还是
紧
张
的。
紧
张
的，
很紧张。
对，但之后哎，慢慢他适应这个地方，而且就特别舒服，他就舒展了。
对对、
嗯、
对对 对, 对、
哎，很有意思。
我们那天就微微出汗嘛，然后那天我带大家做，因为睡一夜的，你知道吗？老胳膊老腿都是很紧张的、
哦、
对，然后大家都比较紧。
然后前一天又大熬夜，
真的对不起大家。对，然后那天教大家，让大家灵活的叫我们的脚趾头，我们要好好的去关照脚趾头。
嗯、你这个环节我也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 S 老师说，我们平常每天每个人都在大量的用到脚走路，然后但是从来没有人去关心过自己的脚趾头是否灵活。
足疗是不、
嗯、
足疗不是去关心它哦，足疗只是去按摩它。
嗯，
但我们要真正的自主去训练我们的脚趾头的灵活度，那它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预防我们的受伤，就是损伤，运动损伤，就哪怕崴脚也好，
嗯，
然后你的抓地感会变得很强，像足弓塌陷的问题，然后包括像一些我们即使像这种比如说你在跑跳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一些剧烈运动的时候，它的脚面的这种承受力跟这种扎地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去好好的关照一下我们的脚趾头，
是
我们的手指头，
嗯，
对，这些都是要去关心的。嗯，谁去关心脚趾头？没有人去关心脚趾头吧？
没有人。
对呀、啊，其实
就是我经过这一趟，我觉得对自己身体其实是辛苦了，要跟你的身体说辛苦了。
真的，
我们忽略它很久，
每天都用人家，
然后可能也就只关照了脸，我觉得就只关照了脸，其他部分都统统没有关照到。嗯，
是的，是的，
需要有这个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后来也受到大家很多，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受到大家、
嗯、早餐，对我们结束完之后就是早餐，
对
对
对对，大家就坐在山间一起吃早餐，感觉好好啊。
对，我们坐在一个、嗯、对，就是就在山前面，
对，是的，
一个餐厅，我们就吃早餐，门口就是满还是绿色，继续的绿色，继续的蓝天白云，
对，绿色阳
特别好，
对对对。
嗯，S 老师就是来去匆匆，说哎我待会儿还有课啊，我先走了。吃完早餐之后咱们就拜拜了。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早上的这一天都因为早上有了这个正念练习被点亮了。
对，
这个真的是这样。
精力会非常好，你看
非常好，
大家就是完全也没有再睡过觉。然后
没有没有。
对，下午
下午大家精气神也特别好。
宁宁还来了场馆做了一下午的功课。
啊、
笑死。
OK。那早餐之后就是到我的环节，我也给大家就是讲了一个就是关于我自己今年的那么多年吧，应该说创业的一个彩蛋课程，我们叫艺人公司。大家都知道我推荐这本书推荐了挺久，然后呢我会发现里面的很多理论，很多的这个内容其实跟我实体的实操的这些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创业的历程都是相关的。所以这次正好在我这个品牌发源的地方，我自己创业开始故事的地方，我给大家上了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我觉得我自己的编排就当下，其实我是大概有一个大纲，但是我没有去背什么稿子之类的，
嗯嗯、
就是即兴发挥。
不像你这个什么 J 人，
不像 J 人什么，逐渐批化了好像。
对，
然后就是没有背稿子，我就觉得，我大概知道要讲什么。那么到了现场之后，我想要随性的发挥。我当时准备了一个小台子，这个小台子是我以前做过的各个系列的做产品。
嗯，
但是他们现在很多产品已经不在我的店里或者是市面上进行销售了。所以我当时以这个作为一个切入点，你看大家就会很好奇，我说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些你没有见过的产品，因为现在在卖的东西大家很熟悉，都是老粉儿，都是铁粉，但是这些礼盒啊大的什么什么这种以前做过的一些好玩的看起来一个个盒子还挺漂亮，这些东西大家都没见过。哎呀，令姐这是新品吗？
是是，
对，她说令姐这是新品吗？我们怎么没见过？我说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盒子，第一个盒子我就是在龙骨茶镇做出来的、
哦、
然后她一看这个白白盒子，哇，打开之后有景德镇的杯子，有一个这个茶包的盒子，还有啥啥啥的这种什么硫酸纸烫金的这种小的这种漂亮的这个配件。然后我说这盒子我第一个作品做出来整个盒子的工本费要60块。我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然后
是巨资，那时候就抱了一个创业梦。
对，所以你看就从这个开始讲，我说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一些失败的案例，从这个失败的分享开始让大家看到失败不要紧，它也是可以一步一步一步通过纠正的，自己只是我是通过自己摸索来的，但是现在我把一些不用踩的坑告诉大家之后，大家就可以避开那些。 我们来的小伙伴都有一个做副业啊或者是做自己创业的一个梦想，
对对对对对，
他们在听这个的时候共鸣感特别强。然后现场我还就抽大家，我说哎，你们现在手上我讲到这个部分，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或者你手上在做的这个事情当中遇到什么困难，
嗯，
你可以直接抛出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拆解。然后哇，大家可喜欢这个互动环节了。然后
对，就物超所值，
一梳理之后他们就觉得哦，原来卡住我的问题这么一看好像是有可循的方法的，
嗯嗯，就解决了。
对，
嗯，
所以我在自己在上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觉得也是我的心流时间，
嗯，
两个小时过得特别快，
嗯，
大家也听得特别认真，就觉得哎，好像令姐通过讲故事也好，分享自己经历也好，把不知不觉的把一些我们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需要用到的点全给讲明白了，我全给它串在一起了。
对对对，
所以我在这个就是心流时间里面，我自己也觉得过得特别的舒服，因为我跟大家有那个对话感和共鸣感嘛。所以这个上课的内容
给了超多，
我很喜欢，就这一段，我这两个小时我自己特别喜欢，
嗯，
我们应该有让小文姐姐录下来，但是我到时候看有没有机会采一点点小片段给大家看一看哈，就是后面我们看看怎么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值得做，这件事情值得做。大家知道我去年做了一些跟这个技能啊，副业技能、创业技能有关的一些
课程，
技法性的课程哈，或者是分享经验型的课程，让大家能够去突破自己的一些点的课程。我觉得今年应该还会有这样的内容，
期待一下。
对，然后在我们午餐之后，我们就下午那个环节。也是跟我们的茶主题、茶旅主题环环相扣的。我们请到了一个从韩国和法国学习回来的一个主理人的这个品牌，他专门做香氛。然后呢，他也是很用心，跟你一样。你说你给我们的正念练习的主题是跟大山自然有关的，对不对？他的主题也是跟茶有关的。他给我们调了一瓶精油，就是清茶精油，所以这个茶香就一直环绕在我们这个氛围当中。每个人有漂亮的一个桌面的这个
小
工具啊，小花朵，小什么东西，这模具啊，他全给我们准备好了，一人一份。我们就又是一个沉浸式的时间，在做一块就是属于自己的香氛的一个可以挂在车上或者衣橱里的一个石膏片。这个石膏片你可以反复利用，就未来你我们这瓶精油你滴完了，你还可以换上自己喜欢的香水，
就滴在上
面喷一喷，那你就永远可以常换常新。但是这块模具上面，包括这块模具的这个石膏板里面是长着小花，长着这个小树枝的，这些都是自己一个一个在捣鼓模具的时候给插进去、设计进去的，
就是靠自己的心血。
对，而且这块模具本身那个石膏板也是我们自己调制的，所以它就有点像是就是
全部都
倒江湖那样，就是我们把粉啊、水啊、比例啊调整完了之后，就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做的，手动感特别强。所以每个人你看又带着一份小礼物，包括我说要把茶香，你们把这个来自杭州的四月的这个气味带回家去，那永远就会记得这件事情。当你这个记忆已经模糊的时候，你一闻到这个味道，你又想起当时，
唤醒，
哇，我就觉得特别好。所以我自己对这个产品，这个旅行产品我非常满意。然后大家就所有人就在当时就说了，说令姐你这样的一个活动一定要经常安排，他们觉得线下见面的那个感受是特别有能量的，跟线上好像网络上聊天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线下的面对面是有力量的嘛，是很有很强力量，就是大家相互的链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线上的那种白纸，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种东西不一样的，它那个情感的叠加会深很多。
对，因为隔着那个屏幕，可能在有的人就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可能只是一个符号化的头像。
对，
但是真实的他走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他可能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更立体。
对，他那个语气词也会表现出来更不一样的。
因为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自己这个经验体感很强，就是有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别人讲话，我会觉得这人讲话怎么这么没礼貌，或者我觉得这个人讲话怎么语气硬硬的，好不舒服。但是你会发现，他真的到线下之后，他不是那样讲话的，而且你会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在网上很容易造成误会的东西，是因为我们通过打字它无法表达，但是到了线下之后，其实有的时候面对面的把话讲清，我们经常说面对面的把话讲清楚，很多事情都不是问题。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趟我觉得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素材都做成了一支完整的视频，也给大家做留念。所以从头到尾，我觉得包括我们小文姐几个同事都在说，他说虽然很累但是很值得。
这趟我说令姐安排的真的是一整个满满当当，我就觉得天哪，你这个 真的是大家都会觉得令姐请你以后常常的办这种活动，两三天的时候都可以、
就是有点辛苦啊，真的有点辛苦。
我是一直看着他从那个我一个月前吧
啊、
一
个月前啊，一
个月前
张罗，
天哪，就他开始张罗就所有的细节跟内容，他就每天都在琢磨这个事情，我怎么样把所有最好的东西给大家呈现出来，然后每个小的细节你会三两头都发现令姐在给你呼，就是发了贼长的信息过来呼唤你，你知道那种。
因为我会觉得所有的人他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会想到就是你看我做产品，我就想到用户的那个心情。首先他要拿出周一周二两个工作日的时间，这是别人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对，
他这两天就不工作了嘛、对不对？有的人是请假的，这个请假不就是扣钱的意思吗？然后呢，你可能不是说当天到的小伙伴，还有提前一天到的小伙伴。我们有小伙伴从北京过来是坐连夜的这个卧铺火车来的，这是多大的诚意。然后有的小伙伴从坐飞机来，他是要辗转的，他没有直达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对方为对对对对对为我来做的这个事情，那我一定想把它用，我也用我的这个真心要去交付给别人。它不只是一个买卖的产品，它更多的是一个让大家有真正的体验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加上大家，你看他们的交通的这个成本，他们的时间成本，而且大部分你看我们有这个家里面这些都是妈妈们，
对对对，
好多妈妈们他们是哎呀把小孩，有的小孩还很小呢，才十几个月的小朋友，哎呀爸爸先照顾一下，这两天妈妈不在了，然后呢
妈妈出来可太开心了吧
对，然后还有可能是青春期的小朋友，
那妈妈出来可更开心了，好吧？
对，就是他们也会都打好招呼，就是暂时真的是放下手中的一切。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有真的是
同理心，
对，一是同理心，二是要有就是更多的价值，不是等同的价值，更多的价值感回馈给大家才是最好的。
对，而且大家会说哇令姐这儿我也看到了你的细节，那儿我也看到了细节，就是这些小惊喜是一波一波一波的小惊喜，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一直贯穿在整个活动当中，这一整趟你知道吗，直到今天都一周过去了，我们那个
还在回味无穷
茶旅群里边，我们现在整个群里还是很热闹的一个状态，大家都还在讨论说时不时丢几张花絮照片出来说哎，我这张还没有发给大家之类的，这个就是走出去的力量。
对，没错，
所以走出去面对面，这是我们这个春天带给小伙伴们的一个这个真心的一个分享的建议。然后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我们接下去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和机会能够有面对面的机会。
我觉得很多哎，我们之后我觉得我们还在，尤其在杭州非常适合做这种线下包括让大家就是接触到大自然的活动，像我们平常不是有那个徒步对吧，
对对，
我们
有爬山的，
对，爬山群，而且我们的场馆里面，就我们现在场馆里面也会积极的带大家去做一些很多的三天两夜周边的，像衢州江山啊，像一些莫干山啊、
所以你们也是会走出去的。
我们经常做，我们去年做的非常非常多，然后包括这周下周27号的时候，我们会在杭州非常非常非常美的玛雅岛。玛雅岛是一个疗愈岛屿，是在一整个岛上，然后我们会带大家一是做素食，有一个素食的、
这个活动是几天，
一个下午
、
对对对，
okay, 当天的，
如果在杭州或者在杭州周边的朋友就很欢迎大家来参加，
是周末哈，
周末在周六、
可以
周六27号、周六，然后在那个五一假期，
哦，五一假期之前，
对对对对、就在那个周末，然后他中午是我们是从中午到下午，然后他是音波疗愈，这个名字就叫做春日相遇，那个香是香氛的香、因为有花，玛雅岛里面有非常多好看的花、荷花，然后春日的花，夏日的花，然后他们这个岛屿里边它是以冥想跟颂钵为主的，所以那个岛屿上面全部都是素食，他们有从北京很厉害的金兆一的主厨请过来、对对对对对，非常有名的金兆一主厨，然后带大家做素宴，有一套素宴，然后吃完以后、
吃得饱吗？
哇，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去年我们做了一波，大家吃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它是一道一道一道盛上去的，
法餐一样的
啊，对、然后很有仪式感、然后又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它是根据每个季节跟节气的时候会做不一样的餐食，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吃完饭以后会带大家去在岛上稍微走一走，然后去观一个岛，然后去跟春天有相遇，然后呢我们会消食了以后呢，消食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好的叫做正念的疗愈，音波疗愈。那音波疗愈的话，对大家的睡眠也好，身体也好，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之后来了，重点来了，还有一个叫做 鼻观雅集。
鼻观雅集是什么？
鼻子是鼻子，观是
眼睛，
雅集它是要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就是要制香，或者是
哦自己调香，
制香调香、哦，然后会把这个香用一种他们自己的那种钻香的这种章，然后会刻在，就会落在那个香灰会落在那个盘中间，
嗯，
然后你自己会做不一样的这种图，非常非常美
啊、哦，很有意思哦，
一整个下午、嗯，就希望大家能够在城市当中，在这么美丽的就是春天这个节气。然后能够在不同的杭州的每个地方能够跟大自然多多相遇就很好，我觉得真的是要多多出来跟大自然，在大自然走一走。
嗯， 嗯，哎，我这趟也感受到了，就是一开始可能我们就是因为准备的太辛苦了，我们其实在开始活动之前团队小伙伴说嗯就办这一次啊，再也不要办了但是结果办完了之后就真心的就有打动到我们。
是的，我们那个也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办完觉得就很多人报名就觉得特别好，
嗯，
所以我们想着说
又开一期，
对，
春天
今年的时候尤其是在春天，
对
对对，夏天的话就很热嘛，我们会有其他的活动，
是
会在山里面去，比如避暑。
所以你其实是经常做线下活动，
经常我们会经常会有这种。
然后你其实每一次也不会说人要特别多那种，少少的，
15个，
嗯，
一般都是15，因为还是要考虑到大家的体感会要好一些，所以希望如果有杭州的姐妹们或者是小宝贝们，然后有你们在周边住也好，或者在杭州也好，那在27号线下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到我们的这次春日相遇活动。
嗯，接着春日茶旅这一棒哈，咱们就进入到相遇的这个活动，在杭州的玛雅岛。然后如果有这个意向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或者是加到我们的这个好花女孩的这个社群里面找到 S 老师来进行更详细的一个了解，
可以随时来呼叫我们，我们就很期待在线下又跟大家相见啦。
太好喽，那就让我们这个春天一起走出去面对面，
好，跟大自然相遇一下吧，
拜
拜。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ll night. Been thinking it ain't right if you and me only see us in our dreams. I'm outside. Pick the station, sunrise, no destination. No lie, I've been so patient, like winter waiting for June. I'm done and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Baby, I'm outsid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ll night. Been thinking it ain't right if you and me only see us in our dreams. I'm outsid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ll night. Been thinking it ain't right if you and me only see us in our dreams. I'm outside.